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祝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那每一次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我们自己的母亲。十年以前他们对我们的关爱抚养，对我们的人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每一位母亲都会离世。那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姊妹最近呢，就失去了母亲。那母亲的离世呢，会让我们伤心难过让我们在情感上会有一些冲击，因为我们非常舍不得他们离开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常常会想到，实际上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不止一个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位母亲。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46-50节那里呢，这样描述，在投影片上大家可以，马可福音第三章的46-50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了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看哪，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那当时呢，耶稣在教导众人，他的母亲呢和几个弟弟呢，就来找他，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站在外边，打发人到里面去叫他，要去跟他见面。那什么原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几个弟弟要来找他呢？在前面两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20和21节呢，那里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家人呢都以为他疯了，都已经变得癫狂了，因为他连平时连吃饭都没有时间。那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3节，这里从这儿来看呢，耶稣的回答，耶稣好像非常不礼貌，对不对？不合体统，但实际上呢，他对自己的母亲和他其他的家人都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在意。那这里呢，耶稣讲的不是在地上的亲情和血缘的关系，而是在说在天上的属灵的关系。那当时呢，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其他的家人还都不相信他，那耶稣在那个时候要让众人呢把眼光放在属天的关系上，不要放在地上属地的关系，因为呢，地上的任何关系呢都是临时的。那耶稣说呢，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弟兄，就是他的母亲了。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信主的人呢，都是不仅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平时是不是会这样常常这样去想，也许有人可能在头脑里面想过想想看，假如我们心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观念，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属灵的母亲，那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关系可能很不一样那我们的肉身的母亲，刚才讲我们肉身的母亲都会离开我们而去，他们的离开呢会让我们难过伤心，盼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母亲。那这些属灵的母亲呢会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帮助、鼓励、安慰。那当然盼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们都愿意成为别人属灵的母亲，盼望耶稣的讲过的话能够常常存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章12-30节，耶稣是世界的光。我先读一段读前面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去，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来激励帮助安慰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8:12这里说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那这里说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先回顾一下前面发生的事情。在犹太人祝棚节期间呢，耶稣又回到圣殿，在那里继续教导众人。正坐下教导的时候，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问他，问耶稣了该如何来处置。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要故意的试探耶稣，需要寻找告他的把柄。那耶稣呢，当时一开始没有回答他们，而是在地上用指头写字。看到耶稣没有回答，那些人就在那里一直追问。那过一会儿呢，耶稣就回复他们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那个人。那之后呢，又弯下腰在地上写字。听了耶稣说的话，并且看到他在地上写的字之后呢，众人呢就从老到少呢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很显然，那些人呢，包括控告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再下手用石头打那个人打那个妇人。按理呢，意识到自己有罪以后应该是干什么？应该寻求神的赦免，应该继续来聆听神的话语，继续聆听耶稣的教导。但是那些人选择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去。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还是瞎眼的需要神的光照。假如他们继续下去呢，不愿意回头，那他们就会继续陷在黑暗里面，被罪捆绑，将跟神永远的分离那是真正的死亡。那当时那个行淫的妇人，她陷在罪里面，她也同样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的怜悯她本来是该死的，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赦免了她，不仅免去了她肉身的死罪，也是让她的属灵的生命呢得到拯救，让她与生命之光呢耶稣基督有了关系。所以主耶稣提醒那个妇人呢，既然已经得到神的赦免，就不要再犯罪了，当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那不仅行淫的妇人需要光照，不仅那些控告人的人呢需要光照，所有人都需要光照。所以就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约翰福音8:12这里，耶稣就对又对众人讲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宣告。那什么原因耶稣在那个时候会这样宣告？那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呢，会帮助我们耶稣在这儿要表达的意思。之前我们也讲过，在祝棚节期间呢，以色列人他们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祭司会向往祭坛倒水。接着那个仪式呢，他们要纪念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眷顾他们，为他们提供宝贵的水源。那在祭司在向祭坛倒水的每一个时刻呢，耶稣就大声说，人若渴了，就当到我这里来喝，喝的他的信他的人呢，喝他的水的人就会得到生命的活水，是有得到生命的江河。 这个江河呢会从他心里面不断的涌流，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公开的邀请。凡愿意到耶稣面前的人呢，就会得到生命的活水，得到他的生命。那在祝棚节期间呢，除了那个仪式以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仪式，就是他们会点燃火把啊，在他们会点燃一个四个很大的火把，也是借此来纪念呢，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来带领用火柱带领以色列祖宗们，来引导他们每天行路。那在他们举行那个仪式的某一个时候，耶稣又大声说：“我是世界的光。”说记得耶稣这样宣告，那么众人会怎么反应？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我们先看看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描述关于基督呢就是光的这样的一些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儿子基督呢常常是被比喻成光有好多这样的经文，比如说在以赛亚书49:5-6这样描述：耶和华从我出胎造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给他，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先知以赛亚呢，当时预言的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救主弥赛亚，神的受膏者基督呢将会会成为肉身来到世上。那耶和华神呢称他为仆人，神的仆人呢会让神的子民复兴归到神的名下。那在这里呢并且让他的神说让他的仆人成为外邦人的光，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那外邦人是讲的所有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主的人。那在约翰福音第8:12这里呢，在祝棚节的时候呢，耶稣呢又大声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要告诉人呢，他就是神那位受膏者基督，他来要照亮一切在黑里行走的人。那人如何与世界的光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耶稣基督的光，这个世界的光会带给人带来什么？对给人的生命会有什么带来什么影响？主耶稣说：跟从他的呢就不在黑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什么是跟从？这里的跟从不是随意的随便的跟从，不是有时候跟有时候跟有时候不跟，而是专心专注紧紧的跟随，把耶稣当成跟随和信靠的唯一的对象。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在有很多很多虚假的东西，那有很多人他同时在去寻求跟从不同的东西，那样的跟从呢不是真正的跟从，是什么？是见风使舵，是求神拜佛的这种态度。主耶稣说呢，当一个人愿意把他当成唯一，专心相信和跟从他的时候，那个人呢就不会再在黑暗里面行走。不仅如此，他会得到生命的光，得到他的生命主耶稣这儿讲的非常肯定，他没有说什么跟从他的人可能会不在黑暗里走，可能会得到他的生命，而是必定毫无疑问。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他的生命呢，同时他在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呢是会发光的生命。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每个人理当是随时可以发出生命的光。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发出耶稣基督的光，或者说别人是不是能够常常看到我们在发光？假如没有，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事情阻碍我们在向外发光？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的问题。那当时耶稣听了耶稣这样讲的话，众人是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8:13，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控告人这些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他们都离开了。那这里又再次提到法利赛人，那么这些法利赛人跟前面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同一批人呢？有可能，不过到底是哪一些法利赛人并不重要。那之前我们讲过呢，法利赛人是一群严格持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各样的规条，他们都非常清楚，按照律法的规定呢，一个人做任何见证都至少需要2个以上的见证人，否则那个见证是不真的。 当然了，法利赛人他们只是从法律的这种规条的角度来看、来判断，他们忘记什么？他们忘记了律法是从哪来的，他们忘记谁制定了律法。神是律法的颁布者，既然如此呢，他也是律法的解释者。我们看看主耶稣如何回复那些法利赛人的。约翰福音8:14，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每次涉及到耶稣的身份地位权柄的时候，耶稣从来不会含糊，他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那挑战他的人。所以他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在你们看来，我是在为自己做见证，但是呢，我的见证还是真的。那听到耶稣这样讲的那些法利赛人一定是很不服气，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宣告、宣称。什么原因？耶稣可以这样说，这里有两个原因。他说，他知道他从哪来呢？他也知道他会往哪里去。相反呢，那些法利赛人不知道耶稣从哪来，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他。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的耶稣啊，会提醒那些人呢，他是奉父神差派而来，那父神呢一直与他同在，一直在为他做见证。那法利赛人能不能接受耶稣？就是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一节经文，8:15-16，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我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你们，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里有个注解，外貌的注解呢是肉体。耶稣在这儿指出那些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以外貌判断人啊，就是凭着人的眼光，用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事情。因为在约翰福音7前面呢，我们也讲过，有一些人当时宣称呢，他们对耶稣的背景呢，对耶稣非常了解，一清二楚。虽然说耶稣呢在地上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教育，但是他所言所行，他所彰显的话。他所做的事情，显明他有神的属性，他有来自神的大能权柄。但是那些人呢，只是凭个外貌，用世俗的眼光，用他们能看得见的，对他的局部的了解来判断他。所以当时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需要神的光照。那在15和16这里呢，耶稣两次用了判断这个词，但是前后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是一语双关。那15这里呢，耶稣先说他不判断人，他这样讲呢是在说什么？他不是用人的标准，不是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人。那16这里讲的判断呢，他说我即便是判断人，他的判断也是真的。这个判断是来自神的判断，是用神的标准来判断。耶稣在说呢，他有权柄啊，判断每一个人。耶稣这样说，他有权柄判断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他说他不是一个人。派他来的父与他同在。那在这里耶稣是用了现在时态，他在告诉人什么？他在说话那一刻，父神就与他在一起，他跟父神就站在一起，没有人可以与神在一起。所以这耶稣把自己与神等同啊，只有神的儿子基督呢才有这样的权柄这样讲话。那接下来呢，耶稣又进一步向那些人解释说明。那从这个角，从一点来这一点来看呢，主耶稣对那些人充满了爱心，对他们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的教导来劝告他们，盼望每一个人呢都愿意就近生命光，生命都愿意那个来认识和跟从他。约翰福音8:17-18这里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非常看重神的律法，在马太福音5:17-18那里呢，主耶稣就说过，他来呢不是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神的律法的一笔一画呢都要成全。所以当时耶稣非常清楚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到底在琢磨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8:17这里呢，他对他们说，你们的律法上记得说，耶稣说是他们的律法，而没说是神的律法。什么原因耶稣会这样讲呢？他并不是说有两个不同的律法，他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他要让那些法利赛人好好的去思考， 让他能够明白如何来理解和应用神的律法。那些人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对神的律法非常熟悉，自以为自己在严格持守神的各样的律法的规条，所以耶稣在对那些人说什么？按照你们所看重的律法，我的见证呢也是有效的，也是真实的。因为呢，我自身有两个见证人，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有差我来的父，他也在为我做见证啊。那么在这里，耶稣还是用了现在时态，表明什么？表明神父神一直在为他做见证，以前为他做过见证，现在正在为他做见证。那所以说这样讲，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会怎么回应？他们能不能接受？约翰福音8:19，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耶稣刚刚说呢，父神差他来到世上，并且一直与他同在，一直为他做见证。那法利赛人马上就问：“你的父在哪里啊？”很显然，这些人在问这个问题，问的呢不是耶稣在地上的父，因为他们都知道呢，耶稣长大生活过的地方，他们都知道他地上的父呢是在哪里。当然，我们知道，从血缘关系来看呢，耶稣在地上没有生父啊。进而，法利赛人他们问的不是耶稣在地上的这个父亲，那他们这样问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根本就不合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父神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呢，人确实看不见他啊。那实际上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真的见到了神，就没命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些人呢，他们这样问耶稣，实际上没有任何的道理啊。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也是耶稣常常使用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他会刻意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挑战那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情况。耶稣说：“因为你们不认识我，啊，所以呢就不认识我的父。假如你们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父。”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14那里告诉我们呢，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也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神的帐幕。神以肉身的样子呢，来到了我们中间。但是，就是他是什么？他是我们唯一的通向神的通道啊。所以看到了耶稣的话，就是看到了父神。所以约翰福音1:18那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呢，将父神呢全然表明出来，这样见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就是见到了父神，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了父神。反过来，不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呢，也就不会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啊。那回到约翰福音8:19这里呢，耶稣要让那些人好好的反思他到底是谁。实际上在前面将近3年的时间里面，耶稣的所言所行啊，清清楚楚来显明了什么？他的身份、地位、权柄。在这时候，耶稣要让那些人思考：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我是谁吗？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的父是谁吗？听了耶稣的这样的教导以后，那些人怎么回应？在这里呢，作者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不过从后面经文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呢听了以后还是不相信啊。约翰福音8:20，这些话呢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那圣殿里的库房说的是啊奉献的地方，作者约翰在这儿特意交代一下，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的时候，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原因他要这样交代，我们也不太清楚，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一直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呢，耶稣竟然可以在圣殿里面继续的公开教导，没有人捉拿他，什么原因？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没有人可以动了耶稣。那约翰福音8:21这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在祝福节的中间呢，耶稣对一些人讲过类似的话，在这里他对另外一些人讲同样的话。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那些人还在持怀疑的态度， 耶稣本来是完全不可以再理会他们，但是呢，他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愿意继续帮助他们。所以在这儿他提醒身边的人呢，他很快就要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们会到处找他，但是找不着。他们不仅是找不到他，还要死在最终。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假如他们一直不愿意相信接受他，他们的罪呢就得不到赦免，这样他们就去不了他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显然在说什么，他要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了，要回到父神身边。在当时呢，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也就剩了半年的时间啊。他这样讲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让那些人感到紧迫，感到好奇，让他们好好思考，继续来寻求，不要失去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那听了耶稣这样讲以后，那些人能明白吗？他们会怎么反应？约翰福音6:8-22，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显然听了耶稣的话以后，这些人还是感到非常困惑，在那里逼死对问，耶稣是不是想不开了，是不是要自杀，对不对？那些人实际上跟耶稣已经打过好多交道，他们应该理当能看出，耶稣呢，那个时候他绝对不是有自杀倾向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想不开的人。看到这些人还在疑惑里面，还是不确定，耶稣对他们真是充满了怜悯之心，继续启发帮助他们，让他们好好的思考他的教导。约翰福音8:23-24，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这里说的下头是讲了地上啊，这个世界，上头呢是天上，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在告诉那些人，虽然说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呢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他们呢是从地上来的，他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地上的人跟天上的人是分开的，是隔绝的。那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在约翰福音啊3:18那说的，所有地上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地上的人呢都处在罪里面，都是罪的奴仆，都会死在罪里面。那地上的人如何能够脱离这个世界，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而不死呢？假如我们能离开地，能到天上去，就不会死。问题是一个人如何离开这个地，如何可以脱离这个世界到天上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途径啊。在啊约翰福音8:24这里呢，耶稣说什么？你们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就是基督，你们还是属地的人，你们还是算是地上的人，你们必死在罪里面，无法到天上。那听了耶稣这样说呢，那些人又会有什么反应？8:25-26，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了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在前面那些人问耶稣他的父在哪里，现在又问你是谁。实际上呢，耶稣已经不止一次的跟他们讲他跟父神的关系，不止一次说到他的身份地位，已经都是这样讲。但是那些人呢，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还要问，哎，你到底是谁？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面，耶稣不仅凭他智慧的言语来彰显他的身份，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各样的记号，都彰显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但是很多人还是在那个时候还是不明白，还是不相信，他们心眼还是瞎的，还处在黑暗里面。那些人呢，需要神的光照。在26这里呢，耶稣说，他可以找出他们太多的问题，用来指证和判断他们。不过呢，他只需要遵照神的心意，父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神的所说啊，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猜他来的父呢是真实的。那之前呢，在朱鹏期间呢，耶稣讲过类似的话。那在这里，他再一次这样讲呢，不仅是简单的陈述一个事实，不是简单的，而是说什么？而强调说，父神一直与他同在。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得到父神的支持和认证，他并不是凭自己 的愿望、行事、讲话，他顺从父神的旨意，父神如何吩咐他就如何去做。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人能够听明白，他们会认同耶稣说的吗？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好，所以在那个一刻，他们还是不明白是谁派耶稣到世上来的。在前面他们先问他的父在哪里，又问你是谁啊？所以耶稣呢就不厌其烦地从不同的角度向那些人解释说明，但是他们竟然还没有明白，什么原因他们会是那个样子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偏见，他们自以为是的观念。那之前呢，在祝棚节期间呢，耶稣做教导的时候，那些人就给出他们不相信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不愿意相信。有的人说耶稣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有人说呢他也不是出生在伯利恒，有人说呢这个加利利从来没出过先知等等。很显然，那些人对耶稣的了解一知半解，他们对旧约圣经也根本不了解，他们只知道耶稣的这个肉身的一些家庭背景，只知道他在地上的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主耶稣呢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奉父神的差派道成了肉身，从天上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来的目的是要照亮一切在黑暗里的人，他来要将生命赐给每一个人。但是呢，因为那些人持有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观念呢，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身份，不愿意接受他来自父神的教导，不愿意接受他是生命的光。那主耶稣具体会如何将人从黑暗里面带出来，他具体如何成就神的旨意啊？除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以外呢，耶稣要用具体的行动来拯救我们，他要把自己的肉身为我们献上啊！接下来耶稣要继续来启发帮助身边那些人。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儿是凭自己做的，我说的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从这儿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对那些人充满了怜悯之心，他不厌其烦地启发引导他们。他说呢，到了时候那些人就知道了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并且呢他们会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事都不是凭自己的意思，都是照着父神的意思去行的。到了什么时候那些人会明白耶稣的言行呢？这里说他们举起人子以后必定知道他是谁，耶稣是谁。人子当然讲的是耶稣自己，耶稣常常称自己为人子。那举起呢，这里讲的当时讲的是钉十字架。在这里呢，耶稣在预言他会如何被杀害啊。那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他们，就是那在场那些人呢，会举起他，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罗马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在这儿这样说呢，是说那些人呢会成为杀害他的帮凶啊。耶稣说，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就会明白他到底是谁。他们会明白他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救助弥赛亚，他所做的每件事儿都是从父神而来。那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我们知道过了半年以后呢，他就为了我们的罪被罗马兵丁呢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什么原因耶稣一定要经过肉身的死亡呢？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肉身的死亡？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给了我们提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工价就是代价后果，那罪的后果就是死亡。这里的死亡不是讲到我们肉体的肉身的死亡，而是灵魂的死亡。那个死亡是跟神永远的分离，跟神永远分离才是真正的死亡。一个人啊，如何摆脱这个罪的捆绑，如何脱离这个死亡的辖制？在这里呢，保罗重复了主耶稣在前面讲的话：凡不信啊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在前面讲过，凡不信他的人就必死在罪里面。保罗实际上在引述耶稣讲过的话，要想摆脱这个死亡，途径只有一个，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满足了神的公义，让我们跟神有了和平，啊，成了和平，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也正如保罗在的啊格罗西书第一章那里啊提示我们的，格罗西书第一章的20-22节那里这样描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此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叫啊把你们引到他自己面前。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心里与神本来是为敌的，我们曾经是与神隔绝的，与神隔绝是刚才讲的真正的死亡。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那成了啊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与神和好，跟他有了和平之后呢，我们就成了圣洁，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最后，这里有几个字非常非常关键：父神自己呢，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之前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基督成就了和平以后呢，父神呢就用他才的手，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啊，父神用他才的双手来拥抱我们，把我们牵引到他的面前。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图画。回到约翰福音八章这里呢，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最后那些人都有什么反应呢？约翰福音8:20，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还正在讲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迎信他了。前面提到过，主耶稣对身边这些人呢，充满了怜悯之心，不厌其烦的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启发、来教导他们。听了耶稣反复的教训之后呢，有一些人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谦卑下来，放弃自己固有的偏见，他们的心眼被神打开，愿意接受、相信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光就到了他们心里面，从此他们就不会行在黑暗里面，而是行在神的光明中。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要得到生命的光。那在那个时候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很多人就愿意相信。那我们呢，今天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我们会怎么回应？假如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你会怎么反应？你是否会愿意相信他？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他的光，得到他的生命。假如你还没有相信他，你是否愿意顺从耶稣的呼召？是否愿意就近生命的光？那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已经是从黑暗里面被救拔出来，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光，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的光。问题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常常行在神的光明里面？我们是否常常在为主发光？假如没有的话，是什么事情在影响我们？那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以弗所书5:8-11，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保罗提醒我们呢，我们以前都是暧昧的。什么叫暧昧？暧昧就是黑暗。在认识、相信、接受生命之光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们每个人都属于黑暗，我们都被罪捆绑，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第五章第八节这里有个但，是一个转折，但是现今完全不同。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跟他有了关系之后，我们已经 已经进入他的光明，已经成为光明之子。既然如此呢，就当与光明之子的身份相称。那我们光明之子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呢？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当结出属灵的果子，他说了三个属灵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这都是什么？神的品性，都是耶稣基督的品格。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既然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那说明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品格，就理当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什么是良善、公义和诚实？简单说呢，良善是对别人的态度，焦点在哪里？在对别人的仁爱、宽容、施舍的态度。那公义呢？这合理、公正、诚实呢？是没有虚假，心意纯正。问题是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已经有耶稣基督生命之光的人，如何能够结出这些属灵的果子？我们靠什么呢？第十节这里说，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呢，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保罗在这里从两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总是就是时时刻刻持续不断，我们当时时刻刻持续不断的查验什么？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查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生活这个淫乱悖逆的时代，每天都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敌对神的潮流，会听到各样违背神话语的教导。假如不警醒的话，不小心呢，我们就很容易被别人带走，就行在黑夜里面。保罗提醒我们呢，我们要警醒，要常常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是否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符合神话语的教导。除了要在神面前常常审查我们的心思念以外，保罗从第二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别人接触的。保罗说呢，就跟人接触的时候，那暧昧的事情不要与他同行。什么是暧昧的事情啊？是黑暗里的事情，是罪里的事情。我们不仅不能够跟他们同行，不仅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还要什么？还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比如说我们在还没跟没有信主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胆量指出他们的罪？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谈到对方的罪的问题？假如不敢谈对方的罪，我们如何向别人传福音？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还有我们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假如我们知道对方行在黑暗里面，假如他知道对方处在罪里面，我们有没有胆量指出他们的问题？假如不愿意指出他们的罪，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他，我们对他的帮助只是临时的，不会有长远的果效。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既然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光，已经成了世界的光，就当愿意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让耶稣基督的光呢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让去帮助别人能够来就近生命的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真的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心。我们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儿子世界的光、生命之光来到地上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这些在黑暗里的人被你切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这段时间常常保持警醒，看看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合你的心意，也请你来鉴察我们，在我们跟身边的人接触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有你的带领。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迎来的时代不会迷失，不会被各种的敌对你的潮流、违背你话语的思潮影响， 求你的恩典临到，让我们能常常被你提醒，每天能够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